第10站。第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服侍，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低头再简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又有一段时间再来亲近你，让你再对我们说话。我们觉得这些话实在需要你为我们解开，因为只有你解开你的话，才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承认不明白你的话。若不是你来启示，若不是你来把你自己话语解开，我们就可以说就在愚昧的当中。所以我们现在仰望你再次对我们说话，是吧？我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手中，但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我们感谢你，就在这个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在圣灵里面，你继续做你自己的工作。主啊，你是一直把我们这些人服侍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节圣经，我们是可以说是马可福音最重要的一节，就是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说过，因为这一马可福音可以说四福音书最早的，所以最早圣灵启示关于做仆人的圣灵节就是这一节最清楚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一节圣经刚好就把马可福音分作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这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0章很清楚的。然后从11章一直到16章，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已经讲过了，马太福音的形象是狮子，他是君王；路加的形象是人，他是人子，也是救主。然后约翰福音呢，我们的主是他的形象是老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马可的形象呢，在读圣经很自然就是牛的形象。那么前面10章是牛在耕田，后面6章呢是牛把自己献上摆在祭坛上。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前面10章讲什么，后面6章讲什么。那关于前面的10章呢，这里又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我们现在再把它仔细看一下，就是第42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那么好了，如果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是怎样呢？所以主给我们两句话，这是很重要的。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指的门徒们说，你们在门徒中间，你们不是常常争谁为大吗？好，为大这件事并没有错，当然你们中有最大的，但是谁如果愿意做最大的，主说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你们是指着神家中的，是指着门徒中间的用人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不过这里的用人呢是自由的，他晚上可以回去的，他有自己的家的，他不是卖给主人的，所以这里讲的用人，如果你们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但你们中间谁愿为首？你们如果谁愿意做第一的话，原文第一的话，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么这个众人不光是家中的佣人，不光是门徒中间，乃是指做所有的人说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做仆人，他的整个的范围有两个，一个最大的范围指的今天的世界来说的， 那么还有一个范围就是指着门徒中间，指着那些主已经呼召来的人。所以主服侍的对象，如果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很明显是两个对象，一个就是整个的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所呼召来的门徒。这些门徒主要服侍他们，主要做主要服侍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仔细的读马可福音前面十章，你看见它可以再分段，可以分得更细一点。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回到这个马可福音，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大家知道，从第一章第一节，你可以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不要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这个很清楚是一段，很清楚是一段。那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做众人的仆人。然后从十三节开始，我们的主就呼召了十二个使徒。然后你从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那么一直到哪里？一直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很明显是第二大段，就是这个十章里面的第二段。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做，怎样在门徒的脚前。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他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为门徒洗脚。门徒洗脚就是在门徒的脚前，我们应当在主的脚前，主不应当在我们的脚前。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我们的主是最大，他是教会的元首，但是很清楚他在彼得的脚前，他在门徒的脚前，他卑微到一个地步，他做了家中的佣人。所以不要忘记，这前面的十章又分作这两段。然后呢，从后面这一段就是讲到家中的佣人，就是我们的主服侍他的门徒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又分作三段。我怎么分三段呢？是这样，就是是怎么分三段的？这样哈，马可福音一共有三座山，这个山刚好是把前面的十章分作四段，一共三座山分作四段。那第一座山呢，就是第三章的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那么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知道这座山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假定说我们把这个加利利海当成一个钟好了，时钟好了。那么如果你往九，你这个钟不是有十二点，然后一点、两点、三点啊，然后九点、八点，所以大概在八点钟那个位置，那么这个有一座城叫做提比利亚城，到现在还是最大的城。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一共有240个村庄，但是呢，只有一个大城。而这个大城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去过，那就是提比利亚海城。因为提比利亚是个外邦人的城，我们这犹太人他们不会进去的。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方向，在第九个字跟第八个字，就九点钟跟八点钟的那个方向，如果你离开了湖的话，你就可以往拿撒勒走。你往拿撒勒走呢，那么当然主要是沿着沿海的大道就到了拿撒勒，所以到拿撒勒一定要从那里经过。那么那个山谷呢，叫做谷和鸽子谷，鸽子谷就是鸽子谷。那原因是这样，原因就是当你讲谷，一定有两个比较高一点的山啊。那么这个如果你往拿撒勒方向的话，那么当然右边有一个山崖，左边有一个山崖。那么左边的山崖，你再往南走，往八点钟的方向走，就到提比利亚。那罗马的军兵或者罗马，因为提比利亚，我们叫提比利亚，实在说了，这个名字就是为着要讨这个罗马皇帝提比利亚的好欢心嘛。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在奥古斯都这个皇帝底下生的，他钉十字架是在提比利亚这个皇帝死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罗马他们放很多的重兵在提比利亚，因为他害怕说他害怕什么呢？害怕这个那些，他害怕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造反。那么果然没有错，就在离开他不远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如果你走鸽子谷的话，你往从加白农往鸽子谷方向走，那么你往南边走，你发现在你左边有一个很高的山崖，右边也有一个很高的山崖，所以当中这个就是鸽子谷。那么就在左边这个山崖，我这个山头很重要，因为这个山头就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提比利亚。那结果上面有很多的洞，那个洞叫做鸽子洞，今天叫鸽子洞。那原因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有很多恐怖分子，这些人呢，圣经称叫做愤锐党。你知道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叫愤锐党的西门，那么愤锐党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党。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爱国，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罗马政府推翻了。他们觉得要帮助自己呢，如果要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要帮助自己。所以这些恐怖分子呢，是专门对付罗马的政要、罗马的这个军队、政要，他们不是对一般的百姓。所以这些愤锐党他们在什么地方盘踞呢？他们多半就是盘踞在我刚才所说的鸽子谷。你往鸽子谷走，那么就在湖边有一座比较高的山，那么这一座山呢，这个山头，那么你如果从湖这边往山上看，到处都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么这些愤锐党的人呢，他们就把自己就像荡秋千一样，他有点像泰山一样，这个他们在，因为这个整个的山谷是个悬崖，是个陡壁，悬崖陡壁。那么你一个洞一个洞，你普通怎么进去的呢？所以你一定要先到那个最上面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住到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其实现在如果你要看整个的加利利海，那是最好的观测点，可以看整个很美丽的沟那个地方。但那个整个山头呢，就是被谁这个盘踞的呢？就是被我刚才所说的愤锐党他们盘踞的。那么他们躲在哪里？他们就躲在一个个洞里面。他们怎么进到洞里面？他们就是用像荡秋千一样，拿一个绳荡秋千，最后荡来荡去，最后把自己就荡到里面洞里面去。所以他们就躲在洞里面。那么后来罗马人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最后罗马人最后他们对付他们就是用火把这个所有的洞所有洞口通通烧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从上面跳下来啊，那么。都是在那一带所发生的事，所以大家知道说那个大概是9点钟跟8点钟那个范围。那么如果大家离开湖要往拿撒勒方向，要经过鸽子谷，然后很明显那座山呢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座山呢就是愤锐党他们所盘踞那座山。那么如果你沿着鸽子谷再往这个拿撒勒方向走，然后你会到了一座山，这个山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山。这个山呢叫现在英文叫 Horns of Hadin， 是哈定角。因为这座山呢，你远远看过去是个平头山，但这个平头山这个旁边有两个角，像牛的两个角一样，有两个角一样。所以呢，圣经里面山上的教训呢，讲山上的教训在哪里讲呢？就在这里讲，就是这个哈定角这个山讲的。那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定是那个山呢？因为有几个证据。第一，马太5章、6章、7章称它做山上的教训。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第6章就讲说主耶稣在平地里面来教训他们。那我们就糊涂了，明明在山上怎么说在平地呢？那现在我们懂，原来主耶稣在给山上教训的前一个晚上在什么？在山里面，在一座山里面祷告。那么最后呢，拣选了12个使徒。那么那个山应该什么？就是这两个角里面的一个角，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角，但是就是这一座山里面的角。所以然后呢，第二天他就随着12个使徒，他们就从那个山上下来，然后呢就碰见许多的门徒，然后呢主就对他们讲山上的教训。所以那个是山上的教训，也是平地。为什么那个平地是 山中的平地。所以如果你要找一座山，它又是山又是平地，那么而且又是跟主耶稣这个前一天晚上一个晚上祷告，然后呢呼召12个使徒，如果连在一起的话，那么只有一座山是合